一生身有三种：一、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二、学法自性一生身；三、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打坐深入三昧，深入禅定，能出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一根就是第七识，第七识一根所现之身叫一生身，由少而多变化，最后百千万亿化身，一切具足，种类具足无形作，山河大地、楼台亭阁等等都能显现变化出来。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微细留住才能断除。所谓微细，就是我们现在看不见它，要做功夫深入金刚萨多定以后才看得见。哎呀，希望种子这么多，动得这么厉害，知道这个在动，把它消去，不动了，但还有个不动在也不行，不动也不要，打破它，时运区域就打破了。时运是五运的最后一运，时运打破了就成就了。所以我们要做功夫，要修行，就是要悟后真修。但是你不悟真心，不明理，怎么去修？所以认识真心，明白道理最重要，即觉法自性一生身最重要。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里说了一生身，这一段说一生身的，我觉得后边的这一句是最为重要的。你不悟真心，不明理，怎么去修？所以认识真心，明白道理最为重要。这一句话是整一段话的最为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教理要通，首先教理要通，教理通了，知道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事情，无非都是我们本性显现的，没一个什么东西是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存在的，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根就不具有这种独立存在的这种自立存在的东西。所以说缘起性空，缘起的意思，缘起和性空不是两个啊，也就是说我们空色二谛，空有二谛，这不是两个，是一个。一个为什么说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呢？因为世界上的所有一切东西都依赖于他缘而生起，都依赖于他缘而安立。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说一个电脑吧，电脑这个东西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了。但是电脑这个东西客观的，我们仔细去寻找它的时候，它存在吗？我们大概念里边概念当然存在了，大概念里边电脑是起作用的呀，不会说是不存在。我们说性空的时候并不等同于否定，不等于我们否认它。大家注意啊，我们说空也好，或者是说性空也好，什么什么什么不可得也好，这一类的话都不等同于否认它，不等同于否认它的存在。它存在啊，电脑存在啊，但是你具体去仔细的寻找这个电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你根本找不到，你找不到它的存在。也就是说电脑是什么呀？电脑我们看到它的不就是一块屏幕，一个机壳，机壳里边有什么主板，那个显卡，什么声卡、网卡等等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也就是电脑之所以安立，是由于等等的这些因缘联合在一起，所以它才安立的，所以它才安立的。也就是说电脑这个东西仅存于我们粗的概念里边，这个粗的概念就等同于说名言中安实，有名字有言说的这个里边能够安立，而实际你去找寻它的时候，它是依赖于机壳啊、屏幕啊、什么键盘呐、声卡、主卡啦等等这一大堆组成的，依赖于这些其他的东西而形成的电脑，所以它并没有独立于其他的这些东西的一个自立而形成了电脑这个东西。这就是说电脑性空，并不存在电脑这个东西，它是依他缘而起的，依他缘而安立的，都是他立，全都是他立。世间的所有一切有形象的东西都如此。我们如果仔细的再去看待世间无相的，譬如说我们的心，譬如我们的时间，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心有没有啊？不否认啊， 可是当你去仔细寻找它的时候，你是找不到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心是聚起，五蕴，蕴就是聚集的意思。从聚集你就知道它是一堆东西组成的我们的心。而如果说我们仔细再去寻找，寻找心呢，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如同流水一样的蓄流，一段流水。而这个流水它可以分为，我们的心可以粗分为上一刹那的心、当下的心和下一刹那的心。当然在有一些流派里边认为下一刹那的它是会来的，它是有一个循次的，有一个等待的，但是大多数的宗派、大多数的教派里边都不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无论你再怎么分任何的那一刹那，即便是过去的那一刹那、现在的这一刹那、和将来的那一刹那，他们是仔细存在的吗？都可以分为不同的刹那而存在。那心就是由不同的刹那而存在的。而如果我们再仔细往下分，比如说是在中论里边龙树菩萨所说到的这些刹那，它是一个连一个的吗？它是一个接一个在一个的里边吗？还是它是接触一点呢？还是它是接触一部分呢？这么再仔细的分都不如此。所以觅心了不可得，觅世间一切法，无论是有色相的又或是无色相的，觅它的起处了无起处，它压根儿就没有生相可得。也就是说你找不到它实际生起来的那个可得的那个生起来，找不到，它都是赖它而成，所以它无自性。所以因为无自性，所以说诸法是缘他力而存在的。这就是缘起性空，性空也缘起，这是以有而透有，以空而透空，以空而透空。我们的大手印啊，在各个宗派里边都有，各个教派里边都有，也就是主要我们现在的四派五派里边都有大手印。大手印呢，又仔细的分呢，又分为显称的大手印和密称的大手印。显称的大手印以中观和唯识为主，也就是说它是为你讲道理，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分分破的这些都属于大手印的类型。而密称的大手印依各派稍有不同，依各派稍有不同。比如噶举的呢，它就有纳洛六法啊，噶举还是萨迦，噶举是纳洛六法。比如说是萨迦，它是结合了胜乐空行，有生缘次第。而升起次第是什么呢？升起次第就是把你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血肉之身告诉你别执着了，你这个潜意识里边执着于你的血肉之身的这个习惯，把它想成另外一种，把它想成是啥呀？想成是你能够证悟空性的那个正见，那个正知见，把它转化为本尊之身，想象那个本尊之身就是我，而现在的这个肉身和色身并不是我。也就是这是升起次第。到圆满次第的时候，做这气脉明点的这修行，干嘛干啥呀？气脉明点，服下你的粗分妄想，而熟悉你的粗分的意识。原文是这样的啊，服下粗分意识，熟悉细分意识，久久串习，而修习真正大手印的时候，则能于烦恼起现的时候，重大的烦恼，我们称为大手印里边的名词叫具象烦恼。也就是说具象就是具足你世间这些烦恼的所有相，也就是你认为的那些痛苦，你认为的那些难受，你认为的好受等等，这些烦恼起现的时候，了知烦恼之中以其共聚的明分。明分是什么呀？明分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说它的比喻是如同芝麻和芝麻油，芝麻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有芝麻油的存在，不存在说这个芝麻的油是存在于芝麻里边的某一个部分，他用这个来比喻。但是我们在汉地呢，不太这城市里边不太有什么芝麻油，不太见着榨油的。我愿意用什么比喻呢？水和水泡，也就是水泡是我们的烦恼。如果我们把烦恼比喻为水泡，那么我们的明分就是水性， 也就是水泡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具有这个水性而存在。所以我们如果在有经验的串习之下认明，在有经验的名师指点你，刹那之间明白了，哦，那原来如此啊，这什么叫原来如此啊，这我若暗指海印放光，汝赞举心成劳掀起，不指点你告诉你也是海印放光，哦，明白了，原来如此，知道了呢那明分了，明白了，那明分了。你注意这个知道和明白在大手印的教程里边明确的告诉你，不源于你的粗分意识，这个明白和你那个懂道理听明白不一码事儿，不是一码事儿，也就是原你的粗分意识不得解脱，得要服下你的粗分意识。你成天动脑筋在那动得不得了，成天在那分析，成天在那学习，永远也不可能到达那个真实的明白。所以修行先初的令心坦然而住，这是大手印的要诀，三步要诀。第一步，令行坦然安住，不修不整不散乱，这就是我们，这不是听起来很类似于我们的观照吗？我们说要去除妄念吗？我们要截断它吗？妄念发现它就已经断过了，不需要你再去做个动作去截断它，你只不理它，一直不理它，发现它不理它，令心有所波动的任何动作都不去做，久久它就如一杯浑浊的水，你越动它，它越在那弄，越浑浊。就好像这周还有师兄在说起来呢，说这张老师，你老说座上只管咒语，我一直在拼命的只管咒语，但是我总是做不到只管咒语，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咒，你怎么会那么多的妄想啊？总是做不到，好了，不做它了，不做只管咒语了，管它呢，乱由它乱，还是只管咒语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不要再去追求了。我们说只管咒语并不是让你追求一种什么只管咒语的境界，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并没有其他的话，这话都说老了，我每次都说，我觉得我的嘴都说麻了，这话我都感觉都说麻了，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乱由它乱，念头起由他起，断不了由他不断，还是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久久习惯了，力量出来了，才可能坐下喝口水，不渴没关系，我说话就这样，我说话就是速度快嗓门大，那坐上久久的只管咒语形成习惯了，有力量了，不说力量的话，这力量听起来都悬，就说习惯了，坐上只管咒语，你坐下咒语丢开了，它自然的把只管咒语把当咒念我现在已经出现这种事了，不止一个人这么说，有的人是问我这样算不算只管咒语，什么算不算啊，只管咒语完事了，有的人说我一直强行的拼命的努力的只管咒语，但是我觉得我特别难，特别做不到，这有啥难的呀，他就说那妄念总断不了，总是起，你管他做什么呢，起就起，不管了，做不到拉倒，不做了，还是只管咒语就行了，做不到只管咒语就不管了，就不做，我们不做你那个只管咒语，你就只管念咒行了，总是在这上边那心在那执着着，那你坐下观照怎么会起啊，所以我们坐下都不说那你那是啥断念头啊，啥断什么，不断，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断了，发现他的时候不跟着他跑完了，不理他，令心有所动摇，令你的心能够有所波动，无论是好的波动还是坏的波动，只要发现粘着立即停下来，这个停下来就是不理他的意思，由他去，你由他去，他自然就安定了。一杯水你越动它，一杯泥水你越动它，它越浑浊，你唯有不动它，一点都不动它，它自然就澄清了，如这是大手印里边教程里边的专门说到的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如蛇自己，你总要去断你那些东西，什么你那妄想起了我怎么断不掉，断它做什么呀，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断， 如同那个蛇打了个结一样的，你别去解它，它自然会解开，它咋可能一直，那蛇它是个活的东西，念头起起灭灭的，断什么呀，关什么，看什么呀，别看它念头，别理它，关你什么事呀，那念头别理它，就这么不理它，久久它自然粗妄就浮下，说粗的意识浮下了以后，细的意识才可能转其为道用，在细的意识里边我们才可能会有真的明白，不是在你粗的意识里边说哦，我听明白他说的了，我若暗指海印放光，那这也是放光，我知道了，我的妄念起都是放光，我知道了，所以我打妄想去了，这能叫明白吗？跟这没有关系的，跟这没有关系的。好多师兄也把这个明白啊，我们说明白的时候，明白的时候是为了破你那个相，破你那个执着于色相，执着于境界，所以告诉你哦，就是这么样，明白了哦，明白了，我原来是这么样啊，脚跟站稳了，用这个明白，好，你转过来把它落成意识里边的法成了，你开玩笑，那哪算什么明白呀？这两种都不能着，一种着光影的，为了对治你那种光影说是明白，为了对治你的逻辑思想说明白不行的，你那明白明白的本身就是，你还要你再明白一次啊？压根他就没躲过去，压根他就没隐过，压根他就没有不明白过，要你明白做什么呀？你的明白是多余的，你的明白是多余的，他压根从来就没隐藏过，你为什么要去明白他一次啊？你干嘛要去明白他一次？明白那个道理算什么？把那个道理种在心里边，就告诉自己，我的妄想都是佛性，这有啥用处？这没有用处的，没有意义啊。所以在这里插了个话，我们的心令心有所动作的，令心有所波动的，一切动作都让它停下来，令心坦然安住，坦然安住，久久以后你的粗妄想才能浮下，才能浮下啊。好，这是这说的显圣的大手印里边以中观和唯识为主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理，首先要知见要正，才说得上修后边你念咒语也好啊，你呢怎么修什么法也好啊，就我们这在密宗里边，譬如说是藏密的，那他都说这个话，如果说是你总是执着于你这个肉身的执着于肉身实有而修行密法，那这个密法就是邪见了，就是邪见了，就等同于婆罗门教的那些本尊和我们的差不多，什么马哈嘎拉呀，婆罗门教也有啊，什么那什么吉祥天母啊，也有，但不同的在于什么呢？不同的是，婆罗门教认为有个主体，认为有个我，哪个我呀？也就是在生死之间有一个灵魂存在，而我们佛教压根就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即便是在轮回里边根本就没有我。不用说圣教地俗世地里边你仔细的去寻找也是无我的，这个知见在这儿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持正见而修的密法那才是正法，不持正见而修的密法邪见邪法，就讲到这种极端的份上了。所以我们这打坐的时候总是在那个肉身上做功夫啊，我的又气又动了，我身体又怎么了，我又得病我又不得病了，这叫哪门子的修行佛法呀？我都想说这个我现在微信是5000人满的，每天有大量的问问题的，很多问题都是执着于在身体上，我特别想建议在你打坐之前认真的看一看元婴老人的著作，认真的看一看，至少认真的看一看楞伽经，有不愿意看楞伽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讲法的音频也有，解释的那个书也有，但是就有这种人，有好几个说我就不愿意看楞伽经，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首先应该先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再来修行密法，我觉得这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总是你那问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特别难回答，特别难回答。嗯， 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树立一个正确的知见啊。一生生有三种，三昧乐正受一生生，觉法自信一生生，和种类具足无心，种类具足无心做一生生，这三种一生生，这个老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都不需要再讲的多的了，这玄玄的东西我就特别不愿意讲，大家就就这样吧，就过了，就是知道就行了。功夫到什么程度，微细流注才能断除？所谓微细，我们看不见它。这说的是微细流注。我自己是有一个经验，我先声明，我说的不见得对，也就是说我总觉得微细流注能够看得见。它是没有内容的，但是它一直在动，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微细流注，我自己并不清楚。我先说不一定对，但是这个供大家参考。你打坐的时候，禅定里边你是能，它如同水流入流的特别急的那个时候，你都觉得它没动，但是它是在不停的动，特别多，但是它没有内容，这个动是没有具体的一个内容，不是说我在想什么东西，没有内容，它就是动这个本身。这个本身就是，我不知道这是算不是不是微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问过师父，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过这样的体验，供大家参考。好，这是这一段，我们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师兄们要讨论的，或者是有啥问题，我们都可以打断我，大家讨论都行啊。这一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再走一段。请那个刘洪师兄再贴一段，再往下读一段，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断我啊。
今天我把色空之意又讲了一遍，还再次重申了认识真心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认识真心才行，也讲了讲修行人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你们要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就是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觉照。哎呦，念头来了，哎呦，又着相了，哎呦，妄念起了，赶快不要动，不跟他跑，这叫损之又损。你们不要讲什么一悟到底，这恐怕不是轻易做得到的吧？我们不是常听人说，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念头呢？你们看，一下子把念头消除尽光，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才行。那如何考察自己是否进步呢？应该回头看，就是比比过去自己怎么执着，怎么烦恼，现在比从前少一点了，心平气和多了，那就是有进步了。有进步就好，因为知道有进步就能增强信心。我们在做功夫当中，身体发热，光明显现，这都是好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完了，那就是著着，就是妄念妄情。我们于悟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像流水一样哗哗哗地流过去，要不停留，不可驻着，不跟境界跑，不随妄念流，把我们的妄想习气损之又损，消除尽光，才能成就大道。此为修法之诀窍。是故不识真心，修法无益。值得真心，不知诀窍，不能成就。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老人说把色空之意又讲了一遍，刚好我不知道下一段这里会说到色空，我们刚刚也把色空的也说了一下，帮大家回忆了一下，性起缘空，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刚好也讲了一遍，再次重申了认识见地证的重要性。哎呀，你看我们刚刚也在强调见地证，可是这刚好讲的都刚好。为什么要认识真心啊？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能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叫临命终时？我们就说这生都没生过，你要是真的见地证，你就知道你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你生相了不可得，你自己怎么生啊？你怎么生出这个人来的呀？我们只管说我们生出来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生成个胚胎，那也是两元啊，你是一精子和卵子而成的呀，这不就是种子吗？我们说你不自生，已有他缘故。有他缘是什么？我们要靠吃饭，我们要靠阳光，我们要靠喝水，我们要靠人给你喂奶，你才能够长成嘛。不他生，已有种故，你必须是个胚胎吧？你至少得是由母胎里边怀了你这个东西，你才能长成人。要那压根就不怀你，你喂谁吃啊？你给谁喂奶呀？你这不行，就也长不成人。不共生，如果是他分和自他生和自生两分都破了，那么共生的这里边自然有他生之分和自生之分，那么共生自然也破。不无因生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自然不是说呼噜一下子生出来的吗？呼噜一下子变化出来的吗？我们都是依他缘而成的。这就是说，即便是我们这么生下来也是找不到我的，你都找不到它实际升起，这个东西实际升起你实在是仔细的往下找你是找不到的。我们说一个东西升起啊，主要有四种生法，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个都是这四种都破了以后，所以说事故无生，压根就没升起过，还说什么灵命终时。所以这是我心中心这个派系，我们的教法，我们并不提什么灵命终时。灵命终时是净土宗的教义，灵命终时是净土宗的教义，是你那藏密里边的教义。讲到藏密的时候，我们会说到灵命终时。心中心压根不说，心中心就是告诉你，你密你的生相了不可得，无生。我们的教义就是在这儿是立稳了脚跟的。在这儿立稳了脚跟，再说修六印一咒的事情，总在那生生灭灭之中修什么六印一咒啊，不合适。好，时时刻刻要这样做功夫，就是常须觉察损之又损。也就是说，我们一有执着的时候，都仔细想想，这都执着的是哪儿来的呀？你这执着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找找它存在吗？你这个是要它干什么呀？你这个你要它的这个你到底是在哪儿？有什么意义啊？自己仔细的想一想，也许这不是无上道啊，这不是说真正的佛法的修行，但是这样的思维是能减少，我认为在我们很多人的现在都说不上那很高的教义，在这个阶段你都可以这么想一想，减少一些你那个执着，那个执着真的是值得太死了，值得你都没办法跟他说话。常须觉察损之又损，经常的这么改改自己的这种这执为实有的这种习惯。执为实有是什么呀？我执呀。也就是说，一种是我们的人我执，一种是法我执。人我执呢还有一个名词叫布特伽罗，布特伽罗我执，布特伽罗我布特伽罗就是轮回中的个体。执着于轮回中这些生命啊，这些个体一个一个都是独立存在的，这种我执，我们不都是在这么执着着吗？我转世了就是另外一个我，我堕地狱了，堕到地狱里边就是有一个我在地狱里边，我要是转到畜生道里边，我转成一只苍蝇了，就是我变成了一只苍蝇，这哪能行啊？这佛法它不是这个道理，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非一非异说的是就是非一和非异，非一就是不是一个，非异也就是也不是多个，这两个都给你去掉，不要再往下问说那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都不是，到底根本就没有这个我。讲到这儿就给你就截断了，这是布特伽罗我执。到另外一分法我执，也就是执着于除了我们这些一个两个的这些生物，世间所有的一切色相，以为它都有实有自体，实有个体，实有自信，也就是说它是能够凭一个自立而能够存在的，它有自己的这种体性而存在，这就是法我执，道理或者是色相都是存在的，这种见解就是法我执。而我们要断除我执，彻底的断除我，粗分的我执是可以断，要彻底的断除我执必须法我执要断除，若法我执不断除，微细分的人我执也不会断除。这两种我执加起来不就是无明吗？我自己当然是这么认识的，我觉得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对， 我执是什么呀？昧却事物的本来面貌，昧却事物的真相，真相之本来就不可得。但是你昧却了呀，你误认为它是可得的，你扭曲了，你颠倒了呀，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你潜意识里边下意识的就是认为它是实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就这么实有的，这不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吗？在我的概念里边，人我执和法我执就是无明。无明是啥呀？无明很简单，就是这两分我执。所以我们要断除这两分我执，就必须要靠修行佛法。修行佛法断除人我执有什么办法呢？那不就是这些方便法吗？种种方便法，让你不纠结色身的方便法，让你能够只为他人去利他的这些方法，都是能够断除人我执的方便法吗？但是大家就不愿意啊。我们总是在身体上打做这个这总是在人我执上火上浇油，火上浇什么油？哎呀，我今天手疼，哎呀，我今天又怎么怎么地了？你只管在这上边，只管往这上边，你不停的在那粘着，你这习惯当然是越粘越深了。你只有对着它干嘛？你对着它干，一天减一点，一天减一点，它虽然是一座大山，你就这么愚公一般的移，它也迟早能够移光啊。每一个念头里边都这么跟他对着干，你不就慢慢就好了吗？慢慢就会好的，总有好的一天啊。我们修行佛法也是这样啊，在座上让你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你其他的啥来了你都提咒语，咒语一提他就断了，咒语一提就是不理他呀。所以你形成了座上形成了不理他的习惯，你坐下拿掉咒语照样不理他，他能妄想咋能够延续的呢？咋可能就一直延续？你坐上都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了，你坐下当然就是能断了。这是我自己修法的经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我自己原来修法的时候，齐老师为我师父为我说观照的事情说的并不多，并不像现在成体系化的提这个观照，但是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你只管打坐吧，你只管打坐，差不多点的时候，你的坐下的妄想就是会自己断的。哎呀呀，差不多的想他做什么不想了，就是这样的，确实如此，他自然会断。你不要去那什么坐下，我要提个观照，提什么观照？你那大妄想在那研究观照，观照是干什么的？观照是指点你的，是指点你修行的。现在出现了另外一种师兄了，就压根就不打坐的师兄。成天和我讨论观照，讨论妄念，讨论妄想，这些名词都是用来在实修里边指导你实修里边出现的情况的，它不是用来研究的，它没什么可研究的，它不是道理，你去理不存在，你要去理解它，也不存在你要去懂它，它是用来在你修行过程当中出现了某种情况的时候，指点你的对治的法门。对治的方法，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用来对治什么？对治你发现你的念头至胜，妄想至胜的时候，心中心你打个几百座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越打那坐下的妄想越来越多，一打坐那妄想还多，好像比你打坐之前还多了，这咋可能呢？这不就是你发现妄想了吗？好了，不随念转，告诉你对治这种现象的，随境界跑的时候停下来，不跟他跑。一有粘着停下来，管他粘的是那啥解脱道，管他粘的是佛释迦牟尼佛粘观世音菩萨，还是你粘你这轮回里边的什么挣钱啊股票这些东西，通通一有粘着停下来，不粘着了，这不就是对治的吗？给你对治的法门，你哪咋这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教理，用让你用来学习，让你用来研究，让你用来懂，让你用来明白的，它就是指点你对治某个事情的。你那个事情出来，你都不修行，你谈什么对治？或者说你压根没出现那种事情，你压根就不存在，你都不觉得你自己有妄念，你关什么照啊？没妄念关什么照？第一，没妄念的时候，你根本就谈不上光照观照。第二种人，压根的念头起起灭灭的，你要去结他家啥？你管他那念头起起灭灭的，你要观啥呀？你去看什么念头啊？这两种人都有。所以说，这是对治的法，对治的方便法，并不是一个教理，不存在让大家去理解，不存在让大家去明白，你就这么干就完了。你出现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干，这都是在你修行过程当中指点你去指点你的那个对治的方法，它不是教理。你要如果要弄教理，你要广泛的深入的去学习佛经，那要耗费大量的功夫和大量的精力。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实修里边的事情， 心中心里边包括圆明老人讲的大部分的事情，实操的心行，对，包括师父讲的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实际操作里边的精华核心，指点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出现啥事了你怎么办，出现啥事的时候你怎么办，就这种东西，你这种东西你去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啊，一丁点意义都没有，你赶紧实修，不要去打妄想了，你自己在那儿一直打妄想，你那个妄想的名字就叫做观照，观照妄，只管打坐吧，打打坐，只管咒语吧，说到底只管咒语，你习惯了你自然就知道观照啥回事了，就知道观照啥回事，你在这研究半天讲死了也是，大家也如隔半层纱，永远都不会真明白，那道理上的事情跟明白不明白，听懂不听懂没有半分钱的关系，听懂不听懂它就是字面那个意思，它并没有深层次的意思，也没有什么秘密，一丁点都没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那意思，不用再解释一次的意思。所以圆明老人也说，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时时刻刻的提觉照，时时刻刻的一有念着好了，发现一有念着好，警觉，这种警觉来源于哪儿？这种警觉不就是来源于你打坐吗？你不打坐，你在那提这个东西，你在那操这个心，操心，那能叫观照啊？你那个操心就是已经是着相的了，你都没发现它，别瞎操那个心。打坐观坐下是坐下的力量是来源于坐上。坐上如果习惯了在那一边打妄想一边持咒，你坐下是谈不上观照的，谈不上任何的观照啊，怎么讲都谈不上观照，讲道理是不可能让你观照的，唯有打坐只管咒语才能够让你观照，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不用讨论观照的教理了，越讨论越迷糊，越讨论越啰嗦事多。好，赶快不要动，损之又损，这就叫损之又损，就是长期的警觉。在坐这说的就是坐下咯，在坐上也能坐啊，就是只管咒语就是损之又损啊，损的不就是你坐上你打妄想的那种习惯吗？打妄想的那种势力吗？那种势力和习惯在坐上只管咒语，它不就是损了吗？一直损到最后习惯了就完了，习惯了坐下你的观照不就是自然来了吗？所以我们不要讲什么一悟到底，这恐怕不是轻易做得到的吧。我们不是常听说，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念头，念头有什么关系啊，念头跟念头有什么关系，念头念起念灭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念头没有任何的关系，念头本就是起起灭灭，起起灭灭的东西就是生灭法，生灭法本就是无，生灭法，生灭法不是本来就是无吗？本来就没有嘛，生灭中当中的东西怎么会是实有的呢？所以你管它做什么呢？你们看，一下子把念头消尽光是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念头消尽光并不是死在某一个地方不动的，也不是说空空的某一个阶段叫念头消灭光，我们要树立一个这个观点，树立一个什么观点啊？不要以为定在那是没有念头，定在那是有微细的念头的，那个微细的念头你自己不知道，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空，那个空照样是你的心念，照样是你的心相，你心里边的相，那能是空吗？那不是空，那不是空，唯有生生灭灭从来没有升起过，到这儿横超出去，这才叫念头消尽光，生生灭灭这才是光，这才是无念头，念起念灭这才叫念头灭，无念头并不是说我找一个什么境界把那个念头停下来了，我空空的在那儿了，那叫无念，错了，你错了，那不叫无念，那就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境界，那是你的心相，那个心相不等同于无，那个心相恰好是有，是你造作出来的有。好，这是讲到的无念头消灭光，所以常须觉察损之又损，常须觉察损之又损的不是念头，而是你那个随念转的那种习惯，而是你那种习气，那个习气是要损的，那个习气从坐上开始损，只管咒语形成习惯了，坐下自然无功用行，越来越损，这个力量大到后来并不是说我会呈现一个什么空空的境界，而是从这里横超出去，我从来就没有过妄念，我那念起念灭从来都空，啥要再空一次，本来空的在这儿好了，念头消尽光了， 并不是说我把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给它干掉，我不起念头了叫念头消灭，那不叫念头消灭光。你不懂什么叫念头消灭光，唯有念起念灭才叫念头消灭光。损之又损，如何考察自己进步呢？要进步做什么呀？要去哪儿啊？哪个进步啊？谁进步啊？我们总是在这师兄们啊，就是圆隐老人的想法，我圆隐老人讲的细，圆隐老人慈悲心重，总是讲那个，我们要进步干什么呀？我们不要进步，我们不要那个行不行？所以这千座后的师兄和我聊天，我都总问这个话，你累不累啊？我总觉得说我成天在这个我到底是不是明心见性这件事情上，我总觉得我特别累，我根本就不想跟你们扯这些事情，我不要了，我认我不明心见性了，行不行啊？听不听得明白啊？这种话我不要了，什么进步不进步，什么考察自己进步不进步，人累不累啊？我不考察我就不进步了，行不行？能不能啊？回头看看，比比过去，怎么执着，怎么烦恼，比以前少，我不要少了，我就只管修行了，要他少干什么？苦了苦死啊，往苦里死，苦去，苦到死去，苦处苦死，乐处乐死，多好呀，多轻松自在呀。影响你吃饭睡觉了吗？影响你那睡觉拉屎了吗？不影响。佛法本来自然天真是，何需要你减少什么？何需要你再去悟什么？讲这些道理，弄半天，你没见你早上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啊？我们说看公案不明白，看公案不明白，我也不看不明白。你以为我看得明白？我更不明白。我都没学语文学过几年，我这国外长大的，我语文都不如你们，我的语文就是小学水平。你以为我看到我看不懂，我照样看不懂，看不懂查查字典啊，查查佛学大字典啊，不都是这样吗？查查不就完了吗？不懂就不懂嘛，这没啥呀，不懂影响啥了？影响我吃饭了吗？影响你早上起床上班了吗？影响你开车上班了吗？影响你穿衣服了吗？你会把衣服穿错吗？不影响啊，佛性天真是呀。心开一解照就是佛性是天真事啊，何需要你在这说心说性的，好像不说心说性我们就没学佛了。你错了，就你那个哈哈，我可算你那后边的话截住，哈哈是最好的公案，你就不知道了。这个哈哈就是不在你那个懂里边，也不存在不懂，哈哈是最好的公案，透过去了也行了，这才是功啊。有进步就好，因为有进步有什么好的呀？有进步唯一的作用是增强信心。增强信心有什么用啊？增强信心并不能够让我们顶过生死去。你再有信心，自己再给自己打鸡血，你总归有一天要死，反正你有一天要死，这个话就说在这里。大家总不愿意面对死亡，但是你就是要死。我们在做功夫当中，身体发热，光明显现，这都是好现象，这也说不上是啥好现象，不好不坏，反正都有这些事情。我们说到光明的时候啊，我专门问了一下藏密里边的这种他们就传这种教派的人，我说光明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哎，人家那个直白的告诉我说，光明和空性是一个词，它只是不同的翻译。所以我们注意啊，你那个什么我什么中英救度的时候，然后看见光明，你以为是什么太阳一样的光明，或者是什么什么灯光，或者是月灯光，或者是啥月光一样的光，不是那样的。光明就是空性的两种不同的翻译，或者是如无云之晴空，这一种描述说的都是一回事情，说的就是我们根尘脱落。圆隐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说到光明的时候，扯一下，光明和空性是两个不同的翻译，不是两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不同的翻译。但我们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完了，那就是著着，那就是妄念妄情。追求不仅是追求光明，追求任何都不是好的，追求任何东西都要完蛋，包括你追求明心见性也好，追求定，坐上最简单的追求没有妄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那猛打妄想，就你这个追求没有妄想，就这种潜在的潜意识的追求，细分的妄啊，粗分妄、细分妄和微细分妄和极微细分妄， 这在密教里边就是这么分。你这个潜意识里边的追求，哎呀，我怎么总是不好啊？好糟糕，头顶妄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打妄想，在那拼命的一边打妄想，一边在那念咒语，这哪能行啊？习惯了打那念咒语打妄想的，千座都是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语，那能说你那能算你千座完成啦？那只能说是你按你自己的方法千座完成，我都不承认你的千座。千座完成说的就是心念耳闻，心念耳闻不就是只管咒语吗？还能有什么其他事情啊？只管咒语就是心念耳闻啊，你咋可能闻不到啊？你现在讲话你自己难道听不到吗？我们自己念一句咒语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哦，这不就是耳闻吗？心念是什么？只管咒语，其他事别管了，其他事啥事都不操心，只管咒语完了，这不就是心念耳闻吗？哦，一追求就完了，就告诉你别去追求，一追求就是妄想。你那些大妄想停停它，学着停停，学不会做学着做，做不到慢慢来，是名修行。齐老师说的，我师父说的，那就是执着，那就是妄念妄情。我们于悟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像流水一样哗哗哗的流过去，要不停留，不可驻着，不跟境界跑，不随妄念流。这悟后的功夫我们在这里不细说，悟后的功夫那说的是悟后，你要知道悟是啥。什么叫悟啊？你每天吃饭睡觉，你咋不愿意悟啊？你到要死，死都要那弄一个什么道理，死都要弄一个什么那脱落，那我们能拿你有什么办法？心中心两种办法都有指点你。我们的教育里边，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归纳一下心中心的这个法。一种是类似于大手印一样，直接指点你，禅宗这样直接指点你，与你妄想起处，你知道妄想的起处，那就是你的本性，于这个来指点你，这种方法也用。但是这种方法呢，第一是需要有师资的，也就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来指点你。第二需要有根气，你是要需要有这种大根气的人才能接受得了，这两种都不容易。所以呢，这种法我们也做，但是另外一种呢，也就是说，像原我们借咒印的力量，将你的妄想全部给它伏下，也就是说，这在大手印里边的话叫什么呀？妄想入随眠，也就是说，你的妄想像睡着了一样，它并不是断，不断那个妄想，不要求你断妄想，也就是让你的妄想给它睡着了。通过咒印的加持力，让你的妄想和执着睡着了，随眠睡下去，睡下去的那个时候，于此体认明分，在这儿你一念不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于此和盘托出，在这儿知道了以后，你以后再起妄想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我所有的妄想不都是他的起现吗？我要是不了了分明，我怎么可能妄想啊？我要是不了了分明，我怎么可能死啊？我要是不了了分明，我怎么可能会难受？我要是不了了分明，我怎么会烦恼呢？这不都是了了分明吗？还要再追求一个了了分明，好像我人生不顺利，我要通过修法把它修顺利了，那叫了了分明。我要把什么东西给它去掉了以后，空空明明的一个有灯光一样亮亮的境界，那叫了了分明。你错了，绝非如此。那不叫了了分明，你能死就是了了分明，你疼啊疼啊是你的了了分明，你中风是你的了了分明，你所有的烦恼全都是你的了了分明。这在这我们说的这妄想入随眠而暂伏明分显现，体认明分这个过程，在大手印里边，噶举派有一个名词叫觉了自生灯。觉了自生灯，它描述的是什么？描述的它是用一盏灯来作为比喻，也就是灯是有光明的那个特性，那个特性是本来你的本性就具有明这种特性，并不需要你再去明一个东西，也不需要你明白什么东西，它具有明的这种特性，这就是如同灯就具有照的这种特性。这就是觉了自生灯的这个意思，说的就是那个我们妄想执着入随眠以后，能够在那个地方体认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念不生就是不可得，了了分明说的就是我们本不断灭。用萨迦派的这个语言，在大手印里边的专业名词说的就是明空双运。明说的就是了了分明， 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双运意思就是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是怎么说的呢？明者心之性也，也就是说你的心，你的心性，你的佛性本就有明的这种特点。空者心之本性，明者心之性相，心空者心之本性，它本来是空的，本来不可得，你自须去找它就是没有的，但是它具有明的这种特点，不仅是在你的好的这种事情上有明，在其他一切事情上都有明。双运也就是说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是两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双运者远离言语，也就是说任何语言都描述不了，既空又明，也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压根不在你的语言里边，也不在你的那个思维里边，更不存在说我要讲个道理把你讲明白，我唯一能够在这讲的都是去除你的误解，而不是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给你讲明白。讲不明白，我只是把不同的我遇到的对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各种误解把它去掉，讲到它本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讲不到，没有任何人讲得到，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明白，不存在明白，它本身就是个明白。好，我看师兄们在说用心希求以道相悦，对，就是不去管知道了，也不去管，我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了啥，嘿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嗯，损之又损，尽除消光，也就是说我们若能够体会了这个妄想入随眠两种方法，在大手印里边也是如此的，一种就是说指点你，直接指点你与你妄想起处认识明分，这是一种方法，我们也一直在这儿。另外一种方法呢，依照修行能够让你的妄念入随眠，而在随眠之处体认你的明空双运，这才叫真正的大手。这和我们心中心的修行讲到核心处不都是一样的吗？此为修法之诀窍，是故不识真心修法无益，识得真心不知诀窍不能成就。也就是说你那个妄想入随眠了以后，那个时候是睡着而不是去掉，他还会醒过来，他还会起妄想，照样要修行，你的妄想和烦恼一点儿都没少，照样要修行。什么修行？损之又损，尽除尽光，才能成就大道。什么叫尽除尽光啊？你找找它是有实有的吗？习性是实有的吗？妄念是实有的吗？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话我不知道在这直说这种话好不好，习性难道有吗？习性要有你出关都破不了，还说什么重关，重关破除习气，去除习气，习气要是实有，你妄想入随眠，对对，是这么写，是的。随眠的意思就是睡着了，就是让他息下伏下，睡着了，是这个，是这么写的。所以说妄习气也好，妄念也好，实有吗？还说什么除习气，忘我习气要是实有，你根本就说不上除习气，你还是先除你的烦恼障算了，除什么所知障，所知障就是你的习气，烦恼障就是你那明心见性以前的那些所有的东西都称为是烦恼障，二障嘛，烦恼障与所知障，所知障是说的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习气，总在说怎么除习气，我习气太重，你根本说不上你习气重什么呀，你是烦恼太重，你根本说不上习气这个词，你以为习气重是说众生的呀，习气重是说圣人的，别自己太高抬自己，呵呵，我这话不好听，呵呵，别太自己高抬自己，随口的，哎呀我习气太重，你不配习气重，你只配妄想重，呵呵，你是烦恼太重，呵呵，开玩笑啊师兄们。好，这个是就是我们名词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们前边明心见性以前都是烦恼障，明心见性以后才说得上是所知障，所知障说的就是习气，剩下的那些事情，所以说除习气这件事情是烦恼，是明心见性，也是明心见性哪还有什么习气啊？在这儿说了除习气，习气了不可得才说除习气，哪有什么习气供你去除呀？有习气是除，哎呀妄想， 先好好修行吧，除你的那个烦恼障吧，李飞。哎呀，好，这是这一段，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再往下讲一段。请那个刘师兄再贴一段，净土要义，请刘师兄再贴一段，再念一下。好，刘师兄，请你上。
十，净土要义。我们念阿弥陀佛是唤醒自心，不是求西方的阿弥陀佛。我们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和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也是自利也是他利。我们明白念佛的作用，就是借佛的圣号除去我们心中的污浊烦恼，借佛的光明朗照我们，消除我们的业障。那么我们发愿生西方，就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怎么个生法呢？即是要把爱根斩断，若能如此肯定成功。你要是还爱恋着这个世界，尽管你强调我有他力，我有他力，我有他力，但你最终是生不了西方净土的，因为你爱根没有斩断，牵挂着这娑婆世界，如何走得了呢？其实他力就是自力，自力就是他力，自他不二，将自他分成两个，那就错了。我们修行一定要双修，就是把自力和他力结合起来，光靠他力自力上不去，没有用处，因为你妄念不除，执着这个娑婆世界，他力拉不动你。佛菩萨要是能拉，早早就把我们拉光了。佛菩萨接引生息，怎么接引法？发光照你，你不睁眼睛，他照你，你看不见他的光，有何用处？是故永明延寿禅师说，我们的心比如是一盆水，佛菩萨比如天上的月亮，阿弥陀佛放光照我们，假如我们的心如水清净了，就能现出月亮的影子来。这就是感应道交，他力自力结合在一块了。假如我们的心水是一盆污水，就映不出月亮来。不是佛不照你，佛没有这种不平等的心，佛是普遍朗照的，而你的心却污秽得很。是故瞎子不见光明，污水不见月影，这完全是我们的误会，并不是佛不照我们。所以要双修，有他力也有自力。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净土要义这下边的一节，我们念阿弥陀佛唤醒自心，不是求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哎呀，除了在这儿跟众生滚在一起，还有什么其他的净土可去啊？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好好念佛，不明白就好好得修行。你还是那你还是好好的求那个七功德吃八功德水的那个阿弥陀佛的世界，那是凡圣同居土，那个土也是生你的心里边，你实际的去寻找那个土你也找不到。你现在跟众生滚在一起的这件事情你也找不到，这两个都找不到。好了，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嘛，净土，这才是净土。哪是那当然我不否认那种净土了，就如同我们这个世间是我们大家都世间共许里边认为这个世间是那存在的，所以我们就说的也存在，也存在，当然是存在的。我们明白念佛的作用是将你的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你的那些我执，两种我执都转化，都给它去掉，秘密的把你 绵绵密密的把你执着于有我、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执着于有法可得、啊、给它去掉，这不就是你的污秽和污浊了吗？这个去掉不就是就是借佛的光明吗？这不就是佛的光明在照耀我们吗？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佛的光明照耀我们？加持力在哪？加持力就在你的那一念心，你的妄想不肯断，佛哪里没办法？你要是肯断，就那一念心停下来，谁拦得住你停下来呀？谁拦得住你那一转念啊？你那停下来妄念这件事情，谁拦得住你啊？那有个绳子捆着你的，你的意识捆着你的大脑，让你不放下吗？那不就是你自己在那纠结吗？就是一转念的事情，有什么自利他利的？就是一转念的，没那么玄，没那么神，没那么多的事情，就一转念的事情。消除我们的业障，没那么多业障可消除。业障，你找出个业障来给我看看，拿业障我看看，业障在哪？业障在心里，心在哪？心找出来给我看看。好了，密心了不可得，为汝安心净，为汝消业障净。我们发愿往生西方，就是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怎么个生法呢？把爱根斩断。怎么个斩断法呢？念佛，绵绵密密的念佛，在心中心里边做上直管咒语。养成习惯，坐上的只管咒语，别养成打念咒语打妄想的习惯，坐上久久的养成这个习惯，你坐下的观照自然就能起现。若能入此，爱根岂有斩不断的，岂有斩不断的呀，并不难啊，你试试呀，试试只管咒语，别弄那些多的事情了，那管那么多的事情，管事情的时候都提醒一下自己，学着不别那么操心，怎么操心操太惯了，操太多的闲心了，别操心，休息一下，你不累吗？我总觉得说呢，太累了，一会儿又操呀，我的境界不一会儿又操呀，我怎么妄念那么多，一会儿又操，我到底这是不是明心见性，我这是不是见性，怎么才能见性，我怎么看公案又不懂，我怎么还有什么不懂，哎呀，操这些闲心干什么，你累不累啊？不要了，兜底子不要了，我不要那明心见性行不行啊？这不就很轻松的事情吗？当然这种话是对千座500座以上的师兄说的，不是什么千座，500座以上的都该说这种话，不是对你的初学说的，初学的就应该要明心见性，你不明心见性你打什么坐呀？你不明心见性你不就是生死吗？你不明心见性你跟那菜市场的鸡一样去砍砍头，你行不行啊？你肯定不行嘛。这个世间的那么多的众生，一个一个的世间的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向往解脱苦趣的，都是向往解脱的，这没有错，这是对的。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众生，包括人类，包括动物，包括非肉眼可见的那些众生，六道众生，不可数的众生，任何一个众生都向往解脱，都在追求解脱，但是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才叫解脱。佛陀是出世开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解脱。好了，自己一转知道了，这个解脱都在你那儿，不在佛陀那儿。佛陀并没有任何东西传授给你，齐老师也并没有任何法传授给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说他塞了一个东西给我，他通过一种什么神神的力量灌了一个什么东西到我们的那个身体里边去，咋可能？不是这回事情。你修行能够证得的东西和他修行证得的东西一对，好了，我能够证了你所证得的东西，这叫印心。我证的东西和你证的东西是一样的，这就叫印心。你都没证，你和他印什么心？你印不上嘛，当然印不上咯。方孔对圆木的那怎么会印得上呢？所以爱根斩断的这个事情就是修行功力里边的事情。只管咒语就从这儿做起，这是最简单最直接最能够受用的实修的入手处。除了这个以外，那其他的事儿省省心，闲一下，学着放松点，学着放松一点，若能如此肯定成功。如果你还爱恋这个世界，爱恋世界都不说了，爱恋涅槃，爱恋神神的境界，爱恋定境，你以为又是好事啊？尽管你强调什么有自利有他利，最终是升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当然元婴老人在这说的是西方净土的这个教义，净土宗的这个教义，我在这儿呢稍微是引申一点，我把元婴老人的这个西方净土的教义捏吧捏吧捏成心中心的这个教义，听起来 是我们心中心的话。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话不是原原本本人家净土宗的教育，人家净土宗不这么建立这些教育，他是他另外的一套教育。如果你要绵密念佛，那你就去学净土宗的教育，你不用去学，你不用来学我们这一套教育，没必要，你就原原本本的按净土宗那种发心去念佛去，照样能够成就。你那念佛成就的不多了去了吗？你看看广清老和尚，你都不用说他那个话，你都不用听他那个话，你就看他那个做派，那能是不成就的吗？你都不用，你就感觉得出来他那这么样一个人能不成就？你看看他的那教义，你去学学他的那个教法，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呀。那就是净土宗，因为你爱根没有斩断，牵挂就是娑婆世界如何走掉，这就是最差的了。就我们就在这儿都不说不上，就对这种呵呵不想说，也就是哎呀还在那，我今天打坐是我儿子又什么考试考得不好啦，我那什么姑娘又找了个什么男朋友不太顺心啦，这种事情你跟我讲有什么用？或者是什么你找得到女朋友找不到你不我的微信都变成一个张元宗，微信都变成一个兔树洞了，都就是这些事情也来跟我说，老师你看怎么办？他的那学习不好，我该怎么办？学习不好就是用功学习，生病了就要看医生。你问我也是这回事情吗？我生病了也是看医生，我要学习好我也是努力学习，我要找对象我就是出去多认识人，这不就是这种事情吗？你找我也是干这种事情啊，你怎么找我好像我能有神的办法，你找我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你生病了你找我没有，你找齐老师能有用？齐老师生病了他还不是看医生，齐老师生病了他自己念咒给自己念好，他自己给自己加持好，不是这么回事啊。齐老师生病了齐老师就是看医生，所以我们生病了找和尚，谈恋爱找和尚，这个什么学习要好找和尚，这什么这都是一种现在佛教界的怪象。和尚难道不看医生吗？和尚难道不学习吗？和尚难道要和尚当然不存在谈恋爱这个事情，但我这个你找他也没有用，他更不懂传个什么密咒，没有密咒，他懂得咒语恐怕他懂得咒语还没你多呢，赵元宗师兄，齐老师懂得咒语怕还没你多呢呵呵，你懂得咒语怕是更多呵呵。嗯，我们修行啊，这个是其实自利就是他利，他利就是自利，自他不二，将自他分为两个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实际上就是一转念的事情，别在那儿强分了什么自利他利了什么，除了心中心我不懂其他的，心中心就是大密咒，一切密咒皆由此生，你懂了心中心你就知道所有的一切咒语，咒语就是大总持的意思，大总持就是救护之意，救护之意那还能有其他啥呀，那一切念来念去的那些东西，能有多神啊你要学啥咒语啊，我一分钟就给你传给你，我知道的光一定要双修，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说到这个咒语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追求啊什么密咒啊，越神秘的越好，越不告诉你的越好，你不具备一个正的知见，那外道也念咒语的呀，外道也在念咒语啊，你的那个念咒语你就是正法邪用啊，你注意啊，你小心别干这种事情。我们先树立佛法的正知见，正知见是什么呀？正知见是性起缘空，缘空性起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照见五蕴皆空，你五蕴你找出一个五蕴来，你找出来试试，五蕴当然本体就是空的了，五蕴本空的意思并不是否认五蕴，而是说你找不到它是实体，它是名言中安立的，它是你在你的概念里边存在，大概念里边存在，哪有什么无蕴？这不就是修行的最初的起点吗？最初的立足处吗？第一步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吗？这是玄奘法师的这一个翻译，我们如果去看待一些其他的一些翻译，我觉得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讲顺的。你如果你看过其他的翻译的版本，有一个版本是这么翻译的，从自信的角度上五蕴皆空，这样讲大家就比较容易能够理解，我们不去硬讲说空就是色，色就是空，你不用，我们解释得清楚，从自信的角度上五蕴是没有自信的，但是我们说五蕴皆空并不等于五蕴是断灭空，并不等于否认五蕴， 不是这种断灭，而是五蕴从自性上本就空，色受想行识全都是无自性的，了无自性可得。蕴的意思本就是聚集的意思，所有的这些东西因缘堆在一处称为蕴集，因为堆积所以它是由他力而成，它并没有自力，因为它没有自力所以它要仰赖缘，他缘而成，他力而成，所以他没自信，所以他缘起，因为他缘起所以他没自信，因为他没自信所以缘起，所以缘起，这就是五蕴皆空。我们先在这个教理上站稳了脚跟来再说你念咒语的事情，你在这儿正知见不树立，念什么咒语都没用，那就是正法邪用，老早就把我们拉光，就是我们修行一定要双修，自利他利结合起来，我们念咒语就是自利他利结合起来，也就是只管咒语就是最好的自利他利结合，光靠他利自利不上不去没有用，也就是你光靠那咒印的加持力，你自己对抗着那个咒印的加持力，玩命的在那打妄想，玩命的在那执着于有我，那你不累吗？你既修行的累还没有效果，还没有效果，因为你妄念不除，执着这个娑婆世界，他力拉不动。这就是说往生，往生一定要放，往生就是我们要往这念佛正发心，就是愿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呀，往生极乐世界，那你怎么会贪恋这个娑婆世界呢？就像我们传那个破瓦法的时候，告诉你说。这有师兄问，哎呀，我那练破瓦法练的死掉了，怎么这死掉不是很好吗？我都不懂你这个概念，破瓦法就是让你死到净土去啊，这不是多好的事情，多吉祥的事情。你那么留恋娑婆世界，你修什么往生法呀？修什么破瓦法呀？当然你没那个本事修死，你现在没那个本事，现在没那个本事一修就死。但是破瓦法它就是修着修着就要死的呀，它就是这样的呀。你不管修什么法，不修什么法，你反正是要死的呀。我们总担心说我这打坐又出这事儿了，我这打坐又出那事儿。每天都有人在问我说我打坐中的境界，拿出来问我，老师这是啥？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是啥？你到底要它是啥你才满意？好了，我一听我这话哈，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这样有没有会不会出问题？我都如果熟的一点的人，我真的是想说这话会死。还打不打？还愿不愿意打？还愿不愿意结着手印死？我真的是特别想问这种话，会我这样子会是不是有毛病？会不会出问题？会死，行不行？还打不打？给个痛快话，我都是觉得烦死了，我都不知道齐老师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我现在觉得好累啊。觉得好累啊，但我自己没有这么回答，这就是我心里边的那个内心台词，就是问这种话的时候，一般先追求个好境界，就说，哎，这是什么好境界？如果不是好境界，你先把他那好境界那头封死了，他就说，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要追求好境界，我是想问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有大问题，会死，要死了，你结着手印死，这不多吉祥吗？不见得每个人都能顺顺当当的死，那死的不好的人是大多数，能提持正念死多么吉祥，好好死去吧，就死，结着手印死，就这种心，就这种决心打坐吧，好不好？别再管那身体了，会不会这个样，会不会那个样，会死啊！我以后我在这公开说了，我不对任何人有任何的意见，我回答这种话的时候并不是骂人，但是大家就知道我啥意思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啊，这种话就是用这种狠话提醒你，以后问我这种话的在这儿的有250多个师兄，我就是这么回答了啊，必然被折磨多次不动地之前，折磨啥呀？有啥好折磨呀？那不就是你认假为真吗？你不认假为真有啥折磨的呀？有啥折磨的呀？你张静怡师兄，你不认假为真，有个主体可供你去折磨吗？你不就是认假为真嘛，才说得上折磨吗？你不认假为真，不就是一转念的事情吗？别认假为真了，张静怡师兄，好不好？行不行？学着这么不认假为真，嗯。 好，这个就是用这光靠他力不行，因为你妄念不除。嗯，佛菩萨要是能拉，早把我们拉光了。这个就是，这当然喽。佛菩萨要是能让你能让你明白明心见性，早就不让你明白了。反正你自古以来都不明白，累劫以来都不明白，你在释迦牟尼佛那儿不明白，那啥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人，你不明白关照，你到我们这儿也不会明白的。你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你得修行。修行了，出现啥事儿了，我们再来讨论。那个时候一点你就明白，都不需要讲这么多的废话。一点你就明白，哦，原来是那个东西就是啥啥啥，哦，你不就清楚了吗？还有那啥不明白的呀？怎么个接法？发光照你，你不睁眼睛，它照你看不见光有何处？这个就是一些比喻啊，这个什么心是一盆水啊，什么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一段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老师没被折磨，我错了。没被折磨，没被折磨，没人可供你折磨，没个东西可供你折磨，你哪有个什么受报的被折磨的人？谁呀、啊？谁被折磨了？你都不知道。齐老师有时候问这种话的时候，他是带有另外一种意思，他是直指你，你都以为他是在反问你，他不是那个意思，你都没理解。我听齐老师答疑的时候，有时候答疑我都知道他那话是在直指你，但是都没听明白。好，这一段说完了，我们看看那个刘师兄，再请刘师兄。我发过誓要死就在座上死啊，别死啊，你都没生过。谭红芳师兄，我这种话是对着那种想要活得更好的人说的，我就是怼他那条路，我就是怼他那条路。这跟谭师兄跟你没关系，你都打坐打了那么多了，你都没生过，我就告诉你这话了。什么你要在座上死，你在哪？你找出来你在哪？你的身是你还是你的心是你？你的心是聚起的，你的心有前一分和现在这一分和下一分，哪一分是你？你的身体是由头身手足七分组成，等等等等，七分粗分的这七分组成的，哪个是你？哪个都不是你，合起来也不是你，哪有个你啊？学着这个往这个方向上去相应一下这种思维模式。学着这样相应一下这种思维模式，不如刘涛或者什么、啊、他们两个在讨论，请刘洪师兄再切一段，我们再来再过一段。好，刘洪师兄请上。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一切放下，诚恳切切的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自心唤醒，他心就是自心，自心就是他心，打成一片心佛道交，临命终时彼佛现前。这临命终时不光是指临死的时候，还指生死命根断除之时。什么叫生死命根断除之时呢？就是我们的妄情妄念妄心这个时候死下来了，断除了，这就是临命终时。因为我们的生死命根就是妄情妄念妄心，我们本来哪里有生死啊，都是这妄情妄念妄心执着色相造业受报，从而六道轮回虚妄生死。我们一心念佛，功夫成熟，直接因缘一到，啪的一下子把妄情妄念妄心斩断，这生死命根就终了。临命终时彼佛现前，彼佛就是那个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性佛，自性佛就是阿弥陀佛。现前即本性现前也，这叫花开见佛悟无生，心花开放见自性佛，这就是开悟了。悟无生，开悟了，见到了不生不灭的本来自性，这就是净土宗啊，是真正的净土宗。我们千万不要把生死大事推到阿弥陀佛一个人身上，不要说这是他的，你阿弥陀佛假如不救我去，是你的过错，非我之咎，这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妄情妄念妄心没有斩断， 彼佛如何现前，如何能悟无生，这全是你自己的过咎，怎么可以埋怨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宏师兄啊。这个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临命终时，这个临命终，你看咱们圆明老人的临命终时就不同于那个净土，现在的净土宗讲的那个临命终时，现在的净土宗讲的临命终时都是讲你那个死，你那个身体死的时候，圆明老人就不这么讲，这就是我们新中心的教育就在这儿，我们就算是讲临命终时也是讲到你那忘情脱落，也是讲到你忘情脱落，什么哪里有什么身体生过啊什么的，你压根就找不出来个我，全是你忘情忘心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叫我，这忘情是你，忘心是你，忘念是你，你仔细的去找，你压根就找不出来一个我，从来就没有生过，所以这就叫做死，你以为原来的生生死死，其实上压根就不存在，压根都是虚妄的，压根都是你自己概念里边的事儿，这就叫做死，这就是死，不存在就是死，原来有现在没了，这是死，这就叫死，这就叫临命终时，原来有的刹那之间发现没有了，哎呦死了多好呀，这个死多好呀，死并不是不吉祥，死可吉祥了，有什么总担心要那出问题，那死最吉祥，你看那个谁，那个印光还是哪个法师，印光法师就是总是送人一个死字，写个死字送人，都说哎呀这老和尚多么晦气啊，大过年的送个死字给我，你都不知道死字多好呀，呵呵，死字多好啊，这就是临命终时，我们的生死命根就是忘情忘心忘念，哪来的生死，本来哪里有生死，本来没有，你的概念里边妄见的，你自己虚伪的在你那个概念里边形成了一种惯性，这个惯性就是你的烦恼，你的烦恼就是这种惯性来的，执着于色相，我们一说电脑就有一个电脑，就执着于有个电脑，实际上你自己好好的去分析分析你面前的，你现在拿着这台，不管你是拿着手机还是拿着电脑，是屏幕是手机还是屏幕是电脑，祝大家早点死呀，别这样走，贼脑坏师兄，这个我们开玩笑的，胡说八道，我这个人也是胡说八道啊，我祝大家长寿长命百岁，这就是忘情忘念忘心执着色相，我们都是在执着色相，一说电脑就执着于有个电脑，实际上你自己找一找你面前这个电脑哪个是电脑，你就面前你都不用去讲那些神的那些那个什么高大上的那些话，你就说你面前这台电脑你找得到吗，具体哪个是电脑，电脑是什么，电脑不是那一堆聚集起来吗，电脑就是依据那一堆而成立的嘛，所以它并没有一个自力，所以说它无自性嘛，这个说清楚了吧，无自性就是缘起的意思，无自性就是空着的意思，我们说的空并不是说断灭，我们不否认，并不是彻底的断灭的否认啊。我们一心念佛功夫成就，时节因缘一到，啪一下子把忘情忘心忘念都斩断，这就是生死命根终了，也就是说你以前以为的生生死死啊，这些东西你都以为它是啊就是有的嘛，后来你发现哎呀它确实是没有，本来就没有的时候，那不就是生死都死尽了吗，我们不要死人了，把生死死了吧，这崔师兄别祝大家死了，本来就没个人可供你去死，把生死死了吧，生死一起把它死了，这就最好了，临命终时彼佛现前，这个彼佛就是那个佛的那个意思，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啊，说的就是我们的自性，说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佛性啦，说的就是我们的实相啦，什么什么空啦，什么见啦，什么圆觉大智啊，如来自觉圣智啊，等等等等等等，说的都是这个啊，都是这个如来自觉圣智啊，这个在这个大手印里边它有一个名词，专门的名词叫具生原始光明，具生原始光明啊，说的是这个词，但我们现在的恒河大手印里边没有提到这个词，恒河大手印是那诺巴在恒河边为帝诺巴所传授的这个教义，一般都认为这一个恒河大手印也就是那诺巴在恒河边为帝诺巴所讲授的这一个教义，视为是所有各种不同大手印的教义里边最为顶峰的一个巅峰的一个大手印啊，所以我们现在人老人是讲的是这个啊。 所以是自信佛，自信佛就是阿弥陀佛，别自信佛了，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吧，心外无法，心外无佛，你的心外并没有一个佛，你的心外也没有一个他力，你的心外也没有一个齐老师，你的心外也没有一个张浩，你的心外啥都没有，十方诸佛都是你心里边起现的，十方诸佛世界也是在你的心里边起现的，十方的那些恶心的事、烦恼的事、地狱恶鬼畜生都全是你心里边的事儿，没一个出你的心外，心外有法是明外道，那心外有什么东西，什么有外力有佛，那全是外道的之见，那是邪见，那不是佛法，佛法就是告诉你心外无法，心外无法当然就是斩钉截铁的告诉你释迦牟尼佛也没在你心外，释迦牟尼佛哪是你心外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啊，不是这回事，全在你的佛，全在你的心内，你的心内没其他东西，这个讲的这个就是从法相宗的角度上来讲，法相宗是有它的特点，这个中观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两个我们在心中心的讲的时候，元音老人的教法大多也是就显教，讲显教的这些大多也是讲这个中观和唯识宗的教法，大多是这个。现前的意思是什么？现前的意思就是说，把你那个没有现前的那个那种以为没有现前的东西给它扫除了，给它扫除了以后，这叫现前，没有什么东西好现前，把你的那个不现前扫掉，那就叫现前，把不现前和现前都扫掉，这就叫现前了。尤其是把你那个不现前扫掉，也就是把你那个所谓的打双引号的迷给它扫掉，那就是现前，那就是悟，还要一个什么悟，还要一个悟，那也是迷，那也是迷，阿弥陀佛，是赵如师，阿弥陀佛。把你那个不现前去掉，本来就现前，这才是真现前，真现前就是真现前，把你指点的话吧，先这么说着吧。若要细纠结，我这种话也是有大毛病，也有大毛病。等着大家来纠正我吧。花开见佛，悟无生，实际上就从来没生过，并不是悟往生，是无生，从来就没生过。不仅你没生过，西方极乐世界也没生过，从来就没生过。这才是净土啊！心花开放，见到自性佛，这就是开悟了，这就是一回事。悟无生就是开悟，见到了不生不灭的本来自性。既然是本来自性，还有一次再见的吗？大家想不想，想没想过这个事情？既然叫本来自性，为什么我见不到？为什么你见不到？为什么呀？大家说说为什么见不到啊？见到了吗？没见到吗？这是净土宗啊，是真正的净土宗，所以元音老人讲的才是真净土宗，元音老人才是真的解脱行人，解脱的大圣人，我们千万不要把生死大事推到阿弥陀佛一个人身上，不要说这是他力，阿弥陀佛假如你不去啊，假如你不救我去是你的过错，非我救，这不就是心外有佛吗？心外有佛是明外道，这就是外道的邪见，什么阿弥陀佛什么不救我去是阿弥陀佛的过错，这是邪见，这压根就不是佛教的见解，你们仔细去听听，现在有讲这种教理的人，你就拿这个尺子，心外有法是明外道，就最简单的，就拿着尺子量一量，是不是在心外？当然在心外了。阿弥陀佛在你的心外把你拉过去了，这不是心外的事情吗？阿弥陀佛本就不在你的心外，这是不对的，这就是邪见，这是不对的。你自己的没有斩断，彼佛如何现前？这就是说，把妄想斩断，彼佛本来现前，如何悟无生？这全是你自己的过咎，怎么能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你的心里，阿弥陀佛就是你本人，别去怪别人了。九点半了，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讨论，我们不再往下讲了。有讨论的我等一下，我们就讨论一下，有问题我们就说一下问题。人附体活人身上是怎么回事？神经病史，没事我就下了。好，我就先下麦，我下麦啊，邓师兄。
好的好的，看看师兄们有还有问题没有，估计没问题了哈。没啥问题的话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谢谢小东老师，谢谢师兄们，晚安晚安。